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的一个概说。我们上次提到圣咏的标题有五大类：礼仪、编辑、音乐。在音乐这一类，上次提到圣咏有一些不同的调子，今天已经失传了。但是这些调子本身它的名称是很有趣的，有时候还反映出来一些它的内容的特征。这些调子之所以失传，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对基督徒来说构成一个理解的困难，就是基督徒跟犹太教徒从这个公元初期，当这个罗马当初期教会变成罗马国教之后，就不相来往，这样的一个历史，直到梵二大公会议才有缓和的迹象。就是从1965年之后，两个教的教徒才慢慢开始可以交往。那么因此今天的基督徒跟犹太教徒有比较多的接触的机会，交谈的机会，因此未来很可能对这些调子的一个真相会有突破性的进一步的一个理解。现在我们要继续介绍第四种的标题，就是历史的一个标题。历史性的标题主要当然是讲救恩的历史，我们可以用圣咏第十八首第一节作为一个例子。像在圣咏第十八首第一节，就是诗高的853页，这样念诗高的翻译：教与乐官上主的仆人达卫写作。达卫在上主救他脱离了一切仇敌，尤其撒乌尔的毒手的时候，向上主唱了这一篇诗歌。那么长的一个标题，但是能够反映出来这首圣咏的历史的背景，事实上也可以引起我们做一个深入了解的一个重点，对这个历史的真相怎么样来讲。这样的标题对后代的人在使用圣咏的时候总是有所帮助，有所启发。像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圣咏第51首，达卫的忏悔的圣咏。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它的标题也是一样。达卫诗歌教与乐官，作于纳唐先知前来指责他与巴特舍巴犯奸之后，这样的一些标题，显然能够帮助我们对以后使用圣咏的时候有一个方向。那圣咏的标题除了前面的四种，还有第五种，就是用作者来做一个标题。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达卫王这个名字。有很多的圣咏，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圣咏第51首，达卫诗歌教与乐官。这个达卫诗歌就是表示出来这一首圣咏的作者就是达卫。要是我们好好的算一下，有多少首圣咏是归于达卫名下的，事实上啊，有将近80首那么多是归于达卫的名下，已经超过一半圣咏的篇数，圣咏也不过是150首。所以在传统的用法，就是把达卫王把他归于这个圣咏的作者。那梅瑟五书呢，就是梅瑟。旧约的智慧文学呢，就是撒勒曼，达卫的儿子。另外的作者除了达卫之外，还有克拉黑或者是阿萨夫， 那么这些讲法像在圣咏第42首就是克拉黑，第50首就是阿萨夫，他们都是勒位人，都是专门管圣殿的礼仪的一些人跟他的后代，他们是等于说在圣殿里面呢管礼仪的，管礼仪的音乐，礼仪的诗歌，这个就是所谓的用作者来做标题的一些用法。现在我们介绍了这个圣咏的标题之后啊，我们到了第六个介绍的重点，就是圣咏的一个写法。圣咏我们说是个诗，它基本上有诗的一个题材，那有两种特征在这里特别介绍。第一个特征就是一种平行对偶，中国人对平行对偶一点都不陌生，像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都是我们随便可以朗朗上口的一些佳句。那这些平行的对偶法在圣咏也有，而且还分开两种不同的对偶法，一种是同义的，一种是反义的。同义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来做一个对照。像我们可以用圣咏第114第一节到第六节来做一个说明，就是在诗稿的968页，诗稿的翻译这样念：当以色列出离埃及，雅各伯家离开蛮夷的时候，第二，犹大成了上主的圣所，以色列成了他的王国，第三节，海洋见了顿时逃溜，约旦历史回转倒流，这个当然是指约旦河啊，海洋跟约旦是对的。前面我们可以发现显然是一种同义的对偶，以色列跟雅各伯是相对的，埃及跟蛮夷是相对的，这是第一节。第二节，犹大跟以色列是相对的，上主的圣所跟他的王国，就是上主的王国也是相对的。第三节，海洋跟约旦河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些都是同义对偶法，我们比较常见的。第二种是反义的，相反意义的对偶法，我们可以用第20首圣咏它的第八节来做一个说明，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第20首第八节，提到求上主给君王胜利，这是诗高给的标题。第八节，他们或仰视依赖的意思啊，仗势战车，他们或仗势战马，我们只以上主我们的天主的名自夸。所以是把上主的名跟战车还有战马做一个对照，是一种相反意义的对偶，那这样的一个写法有时候更能够凸显出来它的紧张的关系，它的一个对立不同的关系。在这个诗体圣咏的一个题材里面呢，除了平行对偶法，另外一种就是字母诗，用字母写成的诗。这个字母写成的诗有时候是某一个作者他的名字，有时候是一个题目或者题材，或者是干脆把这个希伯来文22个字母把它陈列出来写成一首很严谨的诗歌。最出名的这样的例子 就是在圣咏第119首。这首诗字母诗一共是有八段，那么就是一共应该是22段，对不起，22段，那每一段是有八节，有八行，所以啊它是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啊再把它分成八行，所以22乘8就是176，这首圣咏的结束啊，最长的一首圣咏。22把它这个22个字的字母把它分出来，事实上在写作的过程是非常的困难，我看过所有的不同的版本，英文的版本、法文的、德文等等现代语言的版本，当翻这首圣咏的时候，都翻不出来它原来的这种写法。像英文，要是我们能够把这26个字母 ABC 的 A 能够再把它写出来八行啊，那是很不简单的。第二个是 B 啊 ，B 那第三 C 啊，就是按照这样的字母能够把它写出来一首字母诗，那是很不容易啊。表示出来，它的内容是也是一种同样的一个特性特征啊，就是法律的圣咏。一个讲法律的圣咏，赞美天主法律的圣咏，当然啊是用一种很严谨的方式来表示出来。在法律里面，一个真正的遵守上主法律的人，他找到他的自由。但是法律一方面呢也是很严谨的，就像这首诗歌一样，一方面是非常的严谨啊，22个字母写出来这首圣咏。那么真正爱慕上主法律的人，他在里面找到很大的自由，乐在其中，所以啊也是最自由的一首圣咏。现在我们介绍了这个圣咏的题材，这个诗的题材两种不同的讲法之后，现在我们到了第七个大的这个概述的主题啊，就是用圣咏啊基本上啊也是可以分开，按照它的内容分开五大类啊。什么类呢？就是赞美圣咏、哀悼圣咏、感恩圣咏、王国圣咏，就是墨西亚的王国，最后训诲圣咏。这五大类的主题就是我们以后跟大家往后的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圣咏的一个分法啊，我们会依照赞美的圣咏这个主题啊，那内容的主题会挑一些有代表性的出来介绍，其他的就是哀悼了、感恩了等等。那在赞美圣咏里面，事实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概况的一个介绍啊，我可以念出来几首圣咏，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像圣咏117就是很出名的赞美圣咏，在诗高971页，哈利路亚，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因为他的仁爱后驾驭我们，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哈利路亚，这是典型的赞美圣咏。那赞美圣咏要是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有更深的一个认识的话，我们可以啊看136首136首。诗高的标题就是感恩颂啊，基本上啊也是一个赞美的意思啊。第一节，请众感谢上主，因他宽仁，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第二节，请众感谢众神中的真神，因为他的仁爱仁慈，对不起，永远长存。那这些啊 我们都可以发现全首的圣咏、都是用、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来做这个第二部分、这个诗节的第二部分，显然是表示出来一种很通俗的普及的一种用法，就是一个人高声的提出来一个赞美神的原因之后，群众就回答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啊，是一种搭唱的一种形式啊，一个人领群众来回答啊。在赞美的主题的圣咏之后啊，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还有哀悼的圣咏。哀悼的圣咏当然最熟的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们不但提到的圣咏第51首啊，这个圣咏第51首就是大卫的一个哀悼，犯罪之后的一个哀悼。那另外啊，要是我们再举例的话我们可以举圣咏第42首跟43，因为这42跟43这两首圣咏啊，按照这个学者的研究应该是同属一首圣咏不应该分开的。在诗高的882页，标题就是对天主圣殿的渴望，克拉黑后裔的训诲歌教育乐官啊，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碧露渴慕溪水啊，我的灵魂可念天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时来能把天主的仪容目睹。后面同样的一个讲法，就是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期望天主，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第六节。同样的讲法出现在12节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要期望天主12节。还有在这个43首的第5节，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期望天主还要提出来天主为什么要期望他呢，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相当紧凑的一个结构42跟43首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主题啊，都是表达出来一种对天主或者对天主圣殿的一个渴望，当然是一种哀求的一个主题希望有一天要回去天主的圣殿啊。那在这个哀悼这类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感恩的圣咏感恩的圣咏啊，我们可以用圣咏像这个138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啊，138诗高的翻译啊，标题就是君王的感恩歌。上主，我要全心称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的恳祈，我要在众神前歌颂你，显然就是一个感恩的圣咏。后面还有王国的圣咏，就是提到墨西亚的王国。那王国圣咏之后啊，就是训诲的圣咏，在念圣咏的同时，也是一种有训诲的意思。我们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呢，从王国圣咏开始介绍。今天先讲到这里。